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健康就是财富，谈到健康，您最先会想到什么？想到吃什么可以养生，还是做什么可以锻炼体魄？有多少人会想到要先照顾好我们的心情呢？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多数的疾病都和心情有关。很多疾病为什么总是好不了？就是因为心有千千结。身是果，心是因，心因不改，任由心结不断的积累，到一个程度，身体就会出状况。所以，若要拥有生命中最重要的财富，首先要照顾好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有一位从事医学研究的朋友，特别明白焦虑、失眠对健康的危害。虽然他聪明绝顶，但偏偏就是一个非常容易焦虑的人，一点小事发生都会让他寝食难安，血压飙升。在他身边有几位信仰坚定的基督徒，生活中永远洋溢着平安喜乐，无忧无虑，让他十分的羡慕，因此吸引他走进教会，寻找他们平安喜乐的源头。作为一个以理性思考的顶尖科学家，他喜欢刨根究底地探问弟兄姐妹为什么相信耶稣，为什么相信圣经，并且详细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来研究他们所做所想的是否符合基督徒口中的信仰，他们所传的耶稣是怎么样来影响他们的生命。每当他感到忧愁的时候，他就会去找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愁烦的事情祷告，其中有十之八九的问题都蒙神垂听，迎刃而解。当他看见自己满腹的愁苦到神面前倾吐，可以兑换成甘甜的恩典，让他不得不相信祷告的大能，开始学习自己祷告，坚持上教会听道，学习圣经，并常常向基督徒前辈求教充电。他以科学家的精神观察研究了十年以后，总算决心接受神的爱，受洗成为神的儿女，领受属天的福分，并且确信唯有基督耶稣能够赐下世人所不能给的真平安。即便神没有解决他当时的难题，他也能够倚靠神刚强壮胆，在逆境中甘之如饴，相信神必有美意。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原来基督徒的平安来自于对神的信靠顺服。当我们认识神那完全的爱，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全能的神，爱我们的天父来掌管的时候，平安喜乐便会在我们的内心涌流，就如小敏所写的《生命的河》这首诗歌所诠释的心境。我来唱给您听。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盼望您也能够去到教会，认识基督耶稣的爱与大能，将一首首天上的歌唱起，得享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是舒美，祝福您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
我们过日子不能过一天算一天，生活需要有目的，需要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但愿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立刻采取行动，积极的生活。圣经有一句话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这句话给了世人一个崭新的且是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我需要专心的、积极的改变自己，好求得上帝的悦纳，蒙上帝喜悦，乃是我们积极生活的动力。如果我们坚持最好的生活态度，便能够在困难出现的时候选择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您我不得过且过，我们就会在面对未来的时候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乐观积极的人在困境中寻找新机会，消极者却在新机会中只看到困难。心意正的人专注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悲观消极的人只会想我做不成的，困难这么大，我哪有能耐克服他们呢？当我们集中精神，注意生活的光明面，您我会变得更坚强，不至于轻易失败，因为态度奠定了成功。但是成功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有益自己，帮助别人，也为了让那位赐您我力量坚持到底的上帝喜悦。只要您我愿意让上帝改造我们的心，这些都可能实现。撰写圣经的人之一保罗是个好例子。在耶稣基督的教诲之下，保罗接受了耶稣的话，改变了自己人生的目的，开始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服侍他。保罗积极生活，结果他的影响过去2000年来有增无减，遍及了全世界的人，这在圣经里有详尽的记录，世界各地都有见证保罗影响力的人。保罗能行，您我也可以。爱默生说，谁相信自己能，他就能胜利。每一天要战胜一个恐惧，没有这么做的人实在没有学好人生的功课。 听众朋友，您愿意和我一起积极的生活吗？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刘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间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 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得到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觉得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纪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 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李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圣经朗读，诗篇第26篇。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啊，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 前几天我听到几位弟兄在谈论等候神这个主题，我听了非常好奇，觉得等候神的这个态度观念很新鲜，可是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吴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吴弟兄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是的，我也很高兴能够接受访问。
吴弟兄，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少人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祷告里面，来向神祈求神的帮助。祷告完毕呢，多数人就什么也不做了，希望神很快的把他所求的赐下来，这是一般人的态度。那么我听到您讲要等候神，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为什么神要我们等候他？
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神他在看我们向他祈求的一个态度跟目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要求要买一个玩具，那么做父亲的一定会看这个玩具是不是适合小孩子，或者是说会看小孩子他平常的表现是否让父亲满意，才决定说他是否要买这个玩具给小孩子。那么同样的道理，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当我们在向他祈求的时候，那么神他也会看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或者是说我们求的是不是神他所喜悦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祈求的是一个妄求，当然神他不会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祈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而这个时间有时候呢，神就会马上应许给我们，但是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很多年。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回应的时候，那个态度相对是来得重要。
是的，既然等候神的态度很重要，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等候神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等法？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个信心。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对神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罗马书的4:19-21提到亚伯拉罕，他在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太太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可是他对神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他仰望上帝的应许，他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而因着信，他心里得到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他必能够做成。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才能够等候到神所给他的一切应许。
吴弟兄，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神究竟是什么神。
神是那一位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以赛亚书的46:10，以赛亚先知他受到神的晓谕，他说，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已经有他的计划，那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所喜悦的，那么神他就必能成就。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的那位神。
刚才您说了等候神的做法，第一个重点是要有信心，那么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应该是什么？
我想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必须要忍耐。在罗马书的8:25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在等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时间拖得很久，我们常常就会失去耐心。所以等候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应许我们的一个祈求，那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很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忍耐等候的心就相对的来得重要。
神的书圣经里面有没有教我们忍耐等候的具体做法，让我们知道神他是怎么教导我们要做到忍耐等候的？
诗篇的62:5，我们这边可以知道大卫王有一段时间他受到追杀，他在面临到那个境况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静默无声，专仰望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的。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要专注来仰望我们这位神，我们唯有这样子，我们心才能够安定，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做好一个忍耐的工作。
除了信心和忍耐之外，等候神还有其他重要的态度吗？
等候神的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随时的做好准备。在马太福音的25:1-13，这边耶稣他有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从耶稣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属世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做好准备，这样子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着主一起进到他那一个美好的国度，才不会慌慌张张的到时候不知所措而失去了主给我们这一份 恩典。
吴弟兄，我很感谢你刚才提到这个等候神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等候，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既然这个等候是这样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好不好请您再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准备呢？
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上，并且要按着真理而行。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的25:4-5，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之上，我们唯有按着真理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我们的准备。
吴弟兄，刚才您说做好准备要靠着遵行真理，那么今天一般人在哪里能够找到真理呢？
现在属世要找到真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进到教会，我们就能够从圣经上面能够得着真理。
所以读圣经是每一个人得到神的真理最直接的管道吗？
是的。
吴弟兄，亚伯拉罕、撒拉他们等待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儿子是等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好几次的给他们鼓励，今天神会不会像他鼓励亚伯拉罕、撒拉一样的来鼓励我们呢？
其实神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的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遇到任何软弱或者是困境的时候，凡等候耶和华、等候神的人，必定能够从神得着力量，神他也必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所以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的力量，我们唯有靠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的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吴弟兄，刚才您说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可是具体在生活上面神是怎么样的鼓励我们，好不好请您分享一个您亲身的经历好不好？
我信主到目前将近10年，我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足够，我刚信主之后的约1个多月，因为工作不顺利，所以那时候我离开了薪资蛮优渥的一份工作，开始段失业的日子。那么我也尝试了做一些生意，开了店，然后也做了一些投资，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个时候对我的那时候的心境来讲，我那时候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了神，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信主了之后反而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也好都那么的不顺利，反而是那时候因为借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整个家庭还是持续的能够去到教会，持续的参加聚会，持续的借由祷告彼此弟兄姐妹的鼓励，一直到现在。因为那时候一些投资的不顺利，所以有一些负债，那时候整个收入都不比从前，生活上面持续的会有一些压力。在这段期间我们并没有离开神，反而是我跟神是最亲近的时候，经常会向神祷告祈求。当然我所祷告祈求的并不是要求神说赶快让我的这些可能压力也好或者是一些负债能够尽快的还清，而是说能够祈求是持续的让我有更多的力量能够持续的来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一直到去年，真的是感谢主让我在整个负债都解决了。所以这个经历其实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我有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我们应该是要为神来祈求，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或者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可能过着更好的日子也好来祈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的为神服事，然后为 神的一个福音来服事，那么神他必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面临到任何的难处也好，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来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度过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难处。所以这是我信主以来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等候神，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等了20年，等候神的时间不是很短暂的，而是需要一个长的时间。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对神的一个信心，然后有个耐心，然后随时的做好准备。我们在等候神的这个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才有力量能够持续的等候下去。
我觉得人辛苦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盼头应该就是得永生上天堂了。吴弟兄，您刚才说等候神需要做好准备，那么人类在等候永生等候上天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呢？
我想这个准备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所谈的都是我们在等候神，可是其实我们想一想，神是不是也在等候我们？彼得后书的3:8-9，使徒彼得他有说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或许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说，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那主还没有再来，那是不是主他不会来了？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2000多年对主来讲就只是2天而已。主还没有再来，其实主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主他也希望这个世代能够有更多的人悔改来信主。我想这个是主他对我们的一个等候。所以我们属基督徒的应该要把这个主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人信主来悔改，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份永生。
吴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祝福。
谢谢世宗弟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谈论等候神的这一个生活态度。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Long lay the world.
我对等候的含义了解颇深，因为我总是花大量的时间在轮椅上等候。发生事故，四肢瘫痪后，我等候我身体恢复到能接受物理治疗。一旦有人把我推到物理治疗室外，就得在那儿等候接受治疗。有时候我整天等待，整天在放射科、泌尿科或在其他的科室外等候。医院之后得等着被送去一家康复中心。傍晚我又等着家人的探访，当时回家的等待好像是永恒的。那时候等候大概就是消磨时间，某件事情发生前的闲逛。不幸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等候的。等候是一段漫长麻烦的时光，比如在牙科诊所，在商店里的结账处，或者是晋升前的等候。当我们处在这种漫长的等候时，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人抱着双手，斜靠着墙，打着哈气，偶尔看一看手表。这毕竟是一段间歇时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必须记住，你们也要必须记住，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时间来消磨。在他的话语里，在他的节约的思想里，是不可以浪费时光的。我们要学会如何管理好资源，而不是磨洋工，等着结果的发生。乔治·麦西逊曾经写道，我们普遍地将忍耐、等待与放弃相提并论，并且认为等候是一位将人们引向残疾者睡椅的使者。但还有另一种等候，这是一种积极的、能让你振作起来的等候，是在神的时间里等候，需要具有能在重压下工作，在困苦中坚持不懈，在精神痛苦时仍能完成日常任务的能力，是一种如基督一样的方式来等待上帝。等待上帝时，我们不可以打哈欠看墙上的钟，等待要积极主动，要满怀期望，要积极参与，所有这些都需要勇气。当看起来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相信神在工作，神能在不知不觉时处理事情，而寻求神的帮助，期待他所要向你显现的东西，教导你，吩咐你，都需要勇气和创造力。此刻你可能正在医院、队列、电话旁，或为了一份可怕的体检结果而在等待着。你可能是单身，正在等候着一位婚姻伴侣，你可能正坐在轮椅里等着有人来推你一把。你可能已经结婚，在等待着你的伴侣改变。如果这样的话，你在等候时一定要确定你还活着。等待中的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圣经中教导你这样做。
诗篇第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第二十八篇。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迎接挑战就是承接祝福。人生旅途不可能永远风和日丽，一帆风顺。越是经过风吹、日晒、雨淋、风雨洗礼的生命，越能把根扎深，枝繁叶茂，结出丰盛美好的果实。让我们靠着天父的恩典，不做温室里的花朵，乃是挺拔的大树。传奇的诗歌创作家吕小敏写了一首诗歌，说明为何信主的人可以风大雨大都不怕。我先将歌词念给您听。风大雨大我们都不怕，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风大雨大我们都不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万有都大。不要把网撒向窄浅的河，不要把网撒向平静的湖。小树经过狂风暴雨，才能长成参天大树。风大雨大我们都不怕，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风大雨大我们都不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万有都大。不要把网撒向在浅的河，不要把网撒向平静的湖。小树经过狂风暴雨，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不要把网撒向在浅的河， 不要把妄洒向平静的湖，小树经过狂风暴雨，才能长成参天大树。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他却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但在耶稣里有平安。只要真心信靠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必赐下够用的恩典，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靠着主，我们能在一切事上得胜有余。让所有的苦难与挑战成为帮助我们成长茁壮的养分。圣经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是舒美，祝福您在人生的风暴中，有耶稣与您同行。
耶稣基督说，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以安息。朋友，请问您要不要卸下您的重担，跟随耶稣呢？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00和5: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00以及1: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00，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00，新加坡中午12: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 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